帘卷西风，纸的旗袍裹紧狐的腰身，狐更加神秘和妩媚。狐住在逼仄的后院，背阴的西厢，日间只有正午才有一缕阳光洒进院子。即使在夏天，狐也会坐在椅子上，坐在阳光里，身体尽可能打开。狐淡蓝色的血管在闪着幼光的皮肤下若隐若现，狐淡褐色的眼波永远像清澈的水潭。狐的脸光洁细腻，狐的唇娇艳欲滴，那美是惊艳的、脱俗的、倾国倾城的、无人可及的。狐应该属于月宫。上午，狐和太太们打牌，他们聊着天，喝着茶，嗑着瓜子。时光像香炉散起的青烟，飘渺清淡，一丝丝一缕缕，看得见却抓不住。大太太打出妖姬，三太太碰，纤纤玉指钻出一张7万，二太太就糊了。兴奋的二太太把姐妹们的牌翻过来看，愣了愣，又捂着嘴笑。她说：“四妹，该你糊啊。”她的话将糊的目光从远方拉回。胡笑笑说：“刚才没看到。”胡的牌打得极好，却不露锋芒。大多时，于老爷侧卧在床，两眼微眯，室内氤氲着鸦片的幽香，空中流动着稀薄的淡蓝色烟雾。于老爷抽完烟，哑着嗓子喊：“来一个！”便有一位太太起身进屋，给于老爷按摩捶背。于老爷喜欢在按摩捶背中睡去，睡去，太太们就悄悄离开。胡很少起身，他知道于老爷舍不得娇嫩孱弱的自己。午后的后院安静倦美，胡仍然穿着那件紫色旗袍，却卸了妆。天生丽质的胡根本不用化妆，他化妆只是让众太太心里舒服一些。他或坐或站，抱一只猫，隔一道木竹门帘，静静地往院子里看。院子里有花，有草，有石凳和石桌，有假山和苔藓，有树和知了，有井栏和水井。狐的目光抚过井栏，那井栏于是更加光滑。这时他就来了，打着赤膊，担着水桶，胸膛上凸起方形的肌肉。他将一只水桶挂上钩，轻摇辘轳，桶就慢慢沉到井底。他吹着口哨，表情轻松地摇上打满水的木桶，然后再将另一只桶放下水井。他肯定知道狐在看他吧，不然他的嘴角为何挂了诡异的笑容。每个午后他都要过来挑15担水，15担水送进厨房，一天的工作随之结束。他是于老爷新雇的短工，厨房的人手进来总是不够。胡当然可以走出屋子，看他把两只木桶打满，看他颤起光滑润泽的扁担，看他胳膊上隆起的肌肉和宽阔结实的后背。可是胡不敢，胡是胆小，胡知道假如他这样做了，带给他和他的 将极有可能是一场灾难。哪怕他只是看他一眼，哪怕他只是对他一笑。于府有无数个眼线，丫鬟、家丁、长工、厨子、洋官、管家、大太太、二太太、三太太、大少爷、二少爷、三少爷，甚至于老爷本人。于府有明的规矩和暗的规矩，于府所有的规矩都神圣不可侵犯。微风扯动珠帘，狐的表情也随之扯动。谁说不能相见才可以相思？现在他看着他，思念却深彻骨髓，每天都是如此。狐躲在珠帘后面，看他往返十五寸。厨房距离水井很近，这让狐深为遗憾。狐知道每一次见他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狐的眼睛似多情并且贪婪的手。终于有一天他没有来，第二天依然没来，狐的日子于是回到从前。午后慵倦的他斜倚床畔，目光掠过爬满青藤的几帆。他突然坐起来，身体因激动而颤栗。他在井栏上看到了阳光。季节更替，午后的院子竟也有阳光，并且这阳光竟也慷慨地赏给景兰。几天后狐受了伤，狐说是猫抓的。正睡着午觉，那只猫突然发疯，刀锋般的指甲深深划开狐娇嫩的脸上的肌肤。狐的脸似结了一张马虎的蛛网。大夫给他开药，嘱咐他千万按时喝，他说好。然后过了半个月，脸再一次受伤，仍然是重伤，仍然是猫闯下的祸。伤口上堆了上次的伤口，蛛网上盖上了上次的蛛网。狐的脸狰狞可怖，五官几乎扭曲。大夫摇摇头，对于老爷说，四太太怕是破相了。是真的，狐从此变得丑陋，变得丑陋的狐于自己便有一些权利。美貌的狐是天堂和地狱，幸福和悲哀。半年后狐离开鱼府，也许对狐来说这是唯一的归宿。一年后有人告诉鱼老爷说，在临县见到了狐，狐和那个挑水的住在一起，夫妻俩恩爱有加。狐似乎黑了，漂亮了，眼角长出了笑纹。于老爷思索良久，长叹一声，
为了一个挑水的，宁愿牺牲女人的美貌，这样的女人随她去吧。
弓缩了身子，从旁边拾起烟枪，一口一口慢慢的吞。江南好，江南好，江南有桑，桑有纤弱的身子，纤长的颈，纤秀的臂，鲜美的足。桑住在小镇，小镇依河而建，小河匍匐逶迤。黄昏时，桑提着白裙踏过长长的石阶，黄昏的河水是粉色的，河面上似乎洒了少女的胭脂。 桑慵倦的倒影在河水里轻轻飘摇，桑顾影怀思，也躲进闺房写字，连毛笔都是纤细的。桑写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两只鸟歇落树上，悠然地梳理羽毛。桑扔掉笔，爬到窗口就不动了。桑常常独自发呆，然后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窗外风景。桑在一个清晨离开小镇，离开温润的江南水乡。一列小船推开薄雾，飘向下游。那天桑披着盖头，穿着大红的衣裙，唢呐呜哇呜哇扯开嗓子，两岸挤满着看热闹的人群，人群兴奋并且失落。那么婉约多情的桑竟然嫁到了北方。桑跳下船，掀掉盖头，桑上火车，泪眼婆娑。桑坐上汽车，表情渐渐平静。桑走下汽车，盖头重新披上，唢呐再一次呜哇呜哇地响起。这是北方的唢呐，花轿颤起来了，桑的心一点一点地下沉。从此桑没有再回江南，却不断有银钱、粮食、药材和绸缎从北方运来，那本是江南的绸缎。江南的绸缎绕一个圈子又重回江南。桑离开江南一个月，有男人来到小镇，他跳下船，提了山脚涉级而上。他有俊朗的面孔和隼般的眼神，他有修长的身材和儒雅的微笑。他坐在小院，与桑的父母小声说话，片刻后他抱抱拳，微笑着告辞。他跳上船，船轻轻地晃，他盯着胭脂般的河水，目光被河水击碎。他叹一口气，到船头默默坐下，他静止成一尊木雕。夕阳落上长山，每一根纤维却又闪烁出迷人的红。桑住着北方的宅院，神情落寞，当然也笑，笑纹一闪而过，像夜的惊鸟。有时喝下一点酒，红酒或者花雕，眼神就有了迷离缤纷的色彩。然后桑将自己关进房间，开始写字。他写江南好，纸揉成团，又取另一张纸再写江南好，再揉成团，再取另一张。突然他推开窗户看午夕的鸟，他开始长久的发呆，红了唇，红了脸，红了眼圈，红了宅内的风景。老爷说想家的话回去看看吧。桑说不用了。老爷说总写着三个字，料你是想家了。桑浅笑不语，笔蘸着浓墨，手腕轻转，三个字跌落纸上。桑只看一眼便揉成团，旁边堆起纸山。老爷摇摇头，满脸无奈。男人在某个深夜潜入大宅，仍然身材修长，仍然一袭长衫。他提一把匣子枪，从墙头轻轻跃下，他悄悄绕过一棵树，就发现自己中了埋伏。 他甩手两枪，两个黑衣人应声倒下，他闪转腾挪，似一只凶猛矫健的豹子。后来他打光了子弹，再后来他中了一枪，子弹从下巴钻进去，从后颈穿出来，子弹拖着血丝镶进宅院的土墙。男人轻呼一声，缓缓倒下，月似银盘，男人俊朗的面孔在月光中微笑。桑倚窗而立，从第一声枪响，桑就倚窗而立。他只看到了墙角的毛竹，只听到了密集的枪声，枪声戛然而止，他就知道一切都结束了。他踏了鞋，推开门，走进宅院的深处。他看一眼男人，闭了眼，再看一眼男人，再闭了眼。他的手轻轻划过男人的后颈，男人的微笑在他的眸子里凝固成永恒。他站起来往回走，他走得很慢，脚步声充满悲伤。第二天桑死去了，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他的饮食和以往完全一样，一切都是那般蹊跷诡秘万分。老爷请来大夫，两天后大夫得出结论，他说他想死，于是就死了。一个人悲伤到极致，一个人想死到极致，就会死去，这没什么奇怪，所有人都是这样。桑留了遗书，一张宣纸，三个字，江南好。人们就说桑是太想家了，只有死去的男人明晓桑的意思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江南。